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从今天开始，高宁进入休假状态。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卢浮宫被窃这件事情显然占据了全世界很多媒体的头版头条。首先先讲一下，就是法国的这个著名的博物馆有两个翻译，一个叫做卢浮宫，一个叫做罗浮宫。那如果从法语的发音上 Louvre 来讲呢，用卢浮宫可能更接近原来的发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采用了卢浮宫啊这一个发音。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昨天礼拜天，而且整个的失窃的事件，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有所了解，他们的时间呢是在4分钟到7分钟之间。巴黎的市长以及警察局长呢给的是4分钟，但是其他一些媒体呢，我看到的有的7分钟，有的说不到10分钟，总之就时间非常的短。它的过程呢也非常的像好莱坞的电影一般富于戏剧感。实际上任何一个博物馆，不管多么小，不管多么没有名，它里面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放在里面做展品的话，它一定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金钱的价值，它可能还有一些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有一些东西艺术品无价呢？那么无价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了的话，你用任何的价钱也不能让它起死回生啊。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一个古罗马的雕像给它砸碎了，那它就没了啊。你哪怕按照照片重新再做一个这个雕像，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所以你没有办法放一个价钱放在这个东西上。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会产生价钱呢？就是在转手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毁坏它，但是你把它给卖了，那么于是这个就产生了一个人为的价格。这个价格绝对不是客观的，这个价格绝对不是科学的，它是绝对的人为的。这张画可能在某一个时候是100万，可能在另一块时候2块钱，就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画家穷困潦倒啊什么之类的。礼拜天发生的这个呢，在卢浮宫的失窃不是世界名画，也不是雕塑，而是一些珍宝。这些珍宝主要是8件啊，有王冠呐、项链呐、耳环呐、胸针呐等等哈，他们都是19世纪的，而且很多跟拿破仑有关。有他的皇后的王冠，他的皇后的胸针啊，以及法国19世纪历史上的玛丽路易斯皇后什么祖母绿的项链呐、祖母绿的耳环呐等等哈。这些东西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么专业的手法被盗走，实属罕见，只能想象这是好莱坞的电影。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些人在策划，他们可能在一个公寓里面，可能在一个荒郊野外里面，可能在一个地下室里面，他们在策划，就是我们要袭击卢浮宫的阿波罗馆。这个阿波罗馆里面主要放的都是一些珠宝，怎么袭击？他们当然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从窗户进去，而且是大白天。卢浮宫早晨9点开门，他们9点半下手。9点半的时候，全部的外面等的人已经几乎挤满了博物馆。我们知道像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像意大利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你在当天在那门口买票是非常困难的，闹不好得排4-5个小时。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事先在网上购票，那么在网上购票呢，就会比当天在门口购票快很多，所以9点半的时候已经人都满了。那这些人在策划的时候，他们不是随意的，他们就是选择了一个大白天人最多的时候，从2楼的窗户进去。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你看到一些展品放在玻璃柜里，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上带了一个比较很硬的，比如说木棒啊，或者带了块石头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个人比较少的时候，帮一下把这个玻璃柜砸了，拿起来就走，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当你举起这个石头去砸这个玻璃柜的时候，首先呢，有些时候这个玻璃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脆弱，它可能有某种 非常厚的玻璃，使你要可能砸一下两下还砸不烂的情况之下，可能要砸很多下，甚至拿锤子要砸都得砸很多下，这是第一。第二，你只要砸那第一下的时候警报器大响。第三，就是全部的过程都会被拍摄下来。然后第四，就是你拿着这个东西你怎么走出去啊？到处都是保安。知道从一个玻璃柜里拿走王冠既然是这么困难，这些人居然就下手了。所以当然截止到现在说话为止还没有被抓获，到底多少人也不知道，现在初步认为是四个，但是背后的策划还有旁边的一些帮助他们的人应该是不止四个人。但是当他们成功的得手了之后，你不得不对他们有某种赞叹。这种赞叹不是把他们当作英雄，尽管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多数的情况下把盗窃博物馆那些人描绘为不让我们反感的人，不让我们恨的人，他往往找的是那个比较帅的演员，其中当然也涉及到美女。但是这一次的成功乃是21世纪人类的博物馆盗窃案当中的迄今为止的最大的一个，是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都有争议。因为有人说这是卢浮宫自他建立以来，卢浮宫之前是法国的一个皇宫，后来被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候改成了博物馆，自从他建立以来的最大的失窃案，我觉得可能也不过分。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值得我们去分析一下。这些人他们策划了以后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个升降机，这种升降机这种车啊，在巴黎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形象，它有一个升降平台。为什么有这种升降平台呢？当然我们在美国可能想的收什么高压线呢，或者是上面路灯换一下啊，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包括修理红绿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说在巴黎比较常见呢？因为巴黎这个地方的房子大家都知道都比较小，它很多是公寓。如果有一个什么钢琴呢，或者有一件比较大的沙发呀家具，你要从楼梯那儿抬进去，哇，那个拐弯什么的根本不太可能的。所以这种升降平台是搬运家具的常见的一种东西，甚至我想都是可以租到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用什么假名字租到了啊？咱们就搞不清楚了，等慢慢的调查了有了结果我们就会知道。所以升降机呢在大白天9点来钟的时候缓缓升起，升到了卢浮宫的阿波罗馆2楼。这些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呢？穿的是这种橘黄色的，就是修理工的这种，他们戴着口罩，所以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卢浮宫嘛，这个外面可能要不就是在清扫，要不就是什么擦玻璃，要不就是做一些维修，老百姓根本没有在意。我相信可能警察什么之类的也没有在意。这个升降机缓缓升到二楼以后，他们用了一个玻璃切割机。这种玻璃切割机呢是放电池的，它能够很整齐的把一块玻璃切出一个洞，而不是哗啦一下打得粉碎。所以用了玻璃切割机，你想这个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把玻璃切割了以后，他们进去，一进去以后当然保安就发现了。所以首先制服的是保安，他们对这个保安说，两个人进去说，你马上疏散这里面参观的人，因为我们是劫匪，我们是进来偷东西的。当然卢浮宫呢他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些劫匪他们最喜欢来偷窃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些保安呢他们有个基本的训练。这个基本的训练就是人命关天，就是艺术品它再价值连城，我们要保护这些来参观者的生命安全。你不要为了保护那张画去跟他搏斗或者干什么，结果你把自己命搭上了，或者他什么带了一个什么机关枪什么之冲锋枪之类一用扫射，这可不行。所以这些保安呢相当的配合，他们就疏散了。当然警察什么这些这警铃一响都得到通知，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说在4分钟之内来完成，就是他们之前你可以想象不知道来了过多少次来看来分析几点几分从什么道路进，怎么肯定有这个分析。哗啦的一下砸碎了那个玻璃，就把刚才说的这个王冠、胸针、项链、耳环呢就拿走了。拿走了以后从这个升降平台下来，他们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有点小费解， 而且挺花时间的，就是他们希望烧掉这个升降机，是为什么？是要烧掉指纹？这个不太会，因为你戴着手套，是为了烧掉一些 DNA， 是这是什么原因？他要烧这个东西啊？因为你一烧的话，也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这个动作比较费解，等以后抓着他们以后再去问了。然后从升降机上下来以后呢，下面有两个人骑着叫做 electric scooter， 就是电动的摩托车啊，这种摩托车就是比较小型的那种啊，然后扬长而去。这四个人接下来我们就用电影的镜头来想象，首先拍摄的是策划，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各种图，各种演示，各种排练，然后就是偷窃，然后逃跑。接下来逃到哪儿去了呢？是摩托车开到一个汽车旁边再换车，从一个车再换到另一个车，那个车里还有别人接应，把他们开到一个公寓，开到一个广场，开到一个野外，开到一个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当他们从包里面把这个皇冠拿出来的时候，把这些项链、耳环、胸针拿出来的时候，他是有某种成功的喜悦。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这个喜悦，哪怕是短暂的。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失窃案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卢浮宫历史上另外一件事情。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开始了他的休假之旅。刚才讲到卢浮宫的失窃案，1911年8月21号，一个叫做 Vincenzo Perugia 的意大利人在卢浮宫成功的偷窃了蒙娜丽莎这一张世界名画。这个事情变成20世纪的一个艺术品盗窃大案，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盗窃的过程非常的刺激，让人们觉得充满了戏剧性。但是更大的意义在于事后在艺术史分析当中，就是把艺术的价值这个事情和对于一个艺术品的炒作做了一个关联。记得去年2024年11月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香蕉拍卖案，我用案这个字是好玩啊，它不是案，是一个香蕉拍卖，是中国的加密货币投资人孙雨辰花了620万美元买了一根3.5毛的香蕉。意大利艺术家创作了一个叫做概念艺术，就是在小摊上花3.5毛买了一个香蕉，用胶布贴在博物馆的墙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喜剧演员。后来呢，苏富比拍卖行拍卖这只香蕉，被孙雨辰用620万美元买去，而且后来又发生了孙雨辰当众把这只香蕉吃下去的新闻。这就是在上一节当中我讲到的艺术品的价值的问题，就是凭什么一个3.5毛的东西可以变成620万美元？不凭什么，就是它的被炒作的和这背后的故事，故事决定了它的价值。蒙娜丽莎也是如此。在1911年8月21日之前，至少就我看过的历史资料，包括像Malcolm Caldwell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对艺术品的鉴赏有自己看法的这些人写的书，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在1911年8月21日之前，蒙娜丽莎不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或者说她的名声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没有1911年8月21号以后那么大。但是这个事件却让这张画变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个艺术作品。所以当时在去年我在讲意大利艺术家创作概念艺术喜剧演员那根香蕉的时候，曾经就顺便提了一下，就什么东西决定一个艺术品的价值，当时也提到了蒙娜丽莎。这个就是说当时蒙娜丽莎被偷窃了以后的产生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艺术品的价值。因为从他被偷窃之后，这个艺术品就变成了无价了，就被卢浮宫变成重点保护。他的保护 是超过其他的画的，它的这种加厚的玻璃，它的专人的看管，对于这幅画它所付出的这样的一些投资也大于其他作品，在这幅画前站的人也比任何的美术作品的前面人站的都多，在这幅画前面站的那些人多数的百分之多咱们不知道，绝对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并不知道这幅画好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这张画它不是一个世界名画，或者我们今天了解的世界名画，而是它像很多那种古典的那种画的惟妙惟肖的油画当中，它是其中一个人像，在过去的油画当中画的有耶稣基督，有这种基督教的故事，有希腊神话的故事，有教皇，有国王，有骑士，有将军，有妇人等等，每一个画的都很逼真。然后接下来就问你这张画跟其他有什么不同，可能很多人也不明白，但是这个叫 Vincenzo Perugia 的这个人呢，他让这张画的价值大大的提高了。他当时就是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员工，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在卢浮宫里他是一个清洁人员，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装框员，就是给一些画啊装框，还是一个运输箱员，就是有一些画在运输的过程中需要为根据它的尺寸专门用木头做一个箱子，他是做这个的。他当时呢就想偷窃这张蒙娜丽莎，接下来你会明白他为什么偷啊。他头一天的时候呢，他在这儿穿了一个工作服，然后他我看到的之前我看到的故事，有一天有的是说他在这过了一夜，有的人说他没过夜，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待着，因为他是清洁工嘛，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怀疑他。结果晚上的时候，他就把这张画卸下来了。当时没有什么警铃啊，什么这些的，啊，也你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当时对这幅画并没有那么重视。你想想，一个人他可以把《蒙娜丽莎》这张画从墙上卸下来，第二天才知道啊，你就可以知道这张画他当时并没有被人们引起太大的重视。这张画多大呢？是53厘米乘以77厘米。如果你不懂厘米的话，它是21英寸乘以30英寸。如果你还不懂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平时用的那个 A4 那张纸，平时复印机里那张白纸是8乘11，你大概就知道了。它也就是比那张白纸差不多两个那么大吧，啊，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个人就把这张画呢藏在他的工作服里面。刚才讲过，有一个说法是他在卢浮宫的那个储物的柜里面过了一夜。不管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拿回家了。直到2年以后，他试图把这张画出手的时候，终于破案。这个破案的故事呢是非常有趣，但是今天不是要讲它。大家有意愿的话，到网上随便一查都会有啊，叫《蒙娜丽莎失窃案》，你可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情况。关键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偷这句话不是为了卖大钱，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画价钱到底有多少，他这个目的是为了把这张画归还于他的祖国意大利。因为这个画的作者达芬奇是他的晚年到了巴黎，他是在巴黎去世的，那么这张画是跟着画家走的，所以当时这张画就留在了巴黎。而这一个意大利人的目的就是把它拿回去，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回到昨天的巴黎的卢浮宫的失窃案，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原因是在这儿，一个是他的成功，再一个是让法国人捶胸顿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些人他偷了8件展品。我不知道是8件展品以外还是8件展品以内，就是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啊掉了2件，其中有一个王冠。这个王冠呢是拿破仑3世他的皇后的一个王冠，说那个上面啊是镶满了各种各样的钻石，他是当时是为了1855年法国的一个国际博览会而镶嵌的这样一个皇冠。这个皇后就是 Eugenie， 这个上面有8个黄金打造的鹰，
啊，小小的雄鹰，1354颗钻石，1136个玫瑰式切割钻石。所谓玫瑰式切割钻石，尽管咱不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钻石的切割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这种切割的方法是让被切割完了的钻石呈现玫瑰状，还有56颗祖母绿宝石。为什么这些劫匪他们偷皇冠、偷项链、偷胸针这些东西，尤其是王冠，让法国人痛心疾首的是因为它上面有这些钻石。它不像一张画，你偷走了以后你可以原封不动的给它卖掉。这个王冠呢，它就被他们大卸八块了。那1354个宝石，他们可能就什么三个、五个、八个，就这么零零星星的给卖了。因为那样的话不太容易怀疑嘛。这一个皇冠就万劫不复了，就再也没有了。这个价值就是刚才说的无价，你用多少钱他也没，他已经散到不知道世界什么地方去了。当然他们做这个偷窃肯定已经安排好了出手的渠道，他们也知道怎么让他出手。所以接下来他们把这些黄金啊，把这些祖母绿的宝石把它拆了以后，一个一个的这么卖的话，那么在最后能够把赃物寻回来的可能性也就大幅度的降低了。所以这一次呢，连法国的总统马克龙都被他的反对派骂得个狗血喷头啊。因为马克龙呢曾经提到过说卢浮宫这种地方呢要增加预算，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所谓的预算危机啊，都有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结果就让这个艺术馆失窃了。巴黎的警长啊，巴黎的市长等等这些都受到了责怪，当然卢浮宫也难逃责任。你这个保安是怎么弄的？哦，这个事件一发生才知道，原来卢浮宫多年以来的人手短缺呀。他们的人手短缺问题，他们的艺术品的警铃响了以后和警察到达时间的之差，怎么会有这样的时间？他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升降机才下来？怎么会警察没有抓到呢？所有的这些都随着这个事件的慢慢的调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给我们一个答案。当然博物馆失窃，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就会知道，这一段时间2025年呢，就这一段时间啊，从德国到法国都有一些博物馆失窃，而且有的找回来了，有的是到现在都没有找回来。所以这一次的卢浮宫失窃案呢，可能提醒了全世界的博物馆，就是你在明处他在暗处，这些窃贼分分秒秒在观察你，他们在策划，他们在准备下手。